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矛盾中修自己，救人不怠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4日。我把去年半年当中与同修配合救人发生矛盾，向内找放下自我和世人明白真相得救的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一下，与同修们分享。我去年加入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，这个学法小组原有同修 ABCDE 五人，加上我就是六人。这个小组的同修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当面发送真相资料，12点之前回到学法小组，我们一起发法难和清理本地区邪恶的正念，再发全球12点正念，然后我们开始学一讲转法轮，再学其他各地讲法。我们来小组之前就听说 A 同修办事和组织能力强，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的，他跟这边的 B 同修认识， A 同修就来到 B 同修家成立学法小组，每天 A 同修和我们一起出去发送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我离 B 同修家近， B 同修就让我去他家学法，我一直推脱没去。去年 B 同修还让我去他们学法小组学法，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，于是就加入 B 同修的学法小组。在学法的过程中和 A 发生了矛盾，我在读法时书里有的字是多音字，我按字典里正确的音读， A 就给我纠正，说我读的音不对，非得按他说的读，还拿来手机查找，语气激动强势，非常自我。我说这个字是多音字，在这里就读这个音。几个同修同时都反驳我，一发话说我们上学时就这么学的，就这么念，师父讲法录音就这么讲的，按师父讲的法念。一听我就受不了了，于是跟他们争执起来。 A 又指责我跟谁谁走邪了，一根筋。当时我一下就愣住了，也想不起说啥了。紧接着他们都一起走了，把我晒在一边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当时我没向内找自己，向外看，认为他们几个人瞧不起我，在挤兑我，真的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学法了。就跟 B 说以后我不来学法了。B 说把它当成好事。回到家我心里还是放不下，老是纠结这件事，用人心人念衡量，就认为是他们瞧不起我，是他们不对，根本没把它当成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在面子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自我的心、不让人说的人心驱使下，不去那个学法小组了。但每天九人发资料我没耽误，还是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在家学法。在大量的学法过程中，我认为同修不对的心淡了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我这不是在争人的对与错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这不是同修在帮我提高吗？那边 A 也认识到自己错了， A 让 B 给我送资料，让 B 替他向我道歉。由于只找到了表面，我嘴上说不用道歉，都有错，但对 A 心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。过几天我去另一个小组学法交流时，讲了和 A 发生矛盾的事，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认为 A 和那几个同修做得不对。我当时听了心里很舒服，在爱听好话心的驱使下，把隐藏的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保护了起来。有一天我去街上讲真相，看到 C， 他让我回学法小组学法，并说了 A 很多不足。我说谁都有不足。最后 C 又说我看他怎么向你道歉。回想那天事情的发生经过， C 跟 A 同时攻击我，现在怎么说起 A 来了。我顿然梦醒，他这不是在给我表演不修口吗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修口这方面也有问题。我不也跟其他同修说过 A 吗？ 于是我决定再回这个学法小组学法。我放下了面子心、自我的心，向 A 说，那是让咱们提高呢，都是你好我也好，上哪儿去提高呀？没有谁对谁错的事，就是我全对了又能怎样？争来的都是人的理，没提高。我真得谢谢你，是你把我带出来了，我才能天天给你们配合出去救人。 A 笑着说，都有不足，因为我以前是专发资料的，我刚来这个小组时讲真相没有经验，也不知怎么讲，对讲真相也有点打怵，不敢开口，总觉得没法跟人打招呼。可是这个小组的同修就是当面讲真相，当面送资料，这是我要面对的。我们这个小组每到一个地方，同修约定一个小时必须回来，我们几个同修下车就各奔东西了，给我的感觉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样，有多大的正念就有多大的收获。我们四个同修下车， E、D 发资料没障碍，各拿30本大本资料， B 拿的也是大本资料多，小本资料少，我是头一次就先少拿点，只拿了4本大本资料。我跟 B 说，我先跟你走，看你怎么讲的。正好碰到一个男人， B 上前搭话，大哥过年好。那人看看 B 同修笑了， B 马上递给他真相资料，你看看资料都是保平安的，得到是福分。那人没要资料， B 同修接着问，那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就是咱们上学时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，入过党吗？那人说没听说过。 B 同修就给那人讲真相，讲为什么三退。那人听后说，就戴过红领巾。 B 同修说，退了抹去受印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了咱平安。那人说好。我看同修几句话就把那人救了，我说我会了，我们分开了。往前走来到市场旁边站点，我看见一个女士在那儿看手机，我上前搭话，大姐等车呢，咱们见面就是缘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没听说过。我说就是上学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啥的，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疫情又来了，上天救好人。他说就入过少先队。我说把他退了，灾难来了咱平安，你看打疫苗死了多少人，留下后遗症的又有多少人，咱们自保吧。他高兴地说行。讲着讲着我一看手表，时间快到了，一查人数，今天退了10个人。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。今天讲真相忘送资料了，在车站碰上个熟人在等车，我就送给他一本，他高兴地接过去。 B 同修也回来了，他问我今天咋样，我说就送出去一本，还剩3本呢。他说给他，正好市场对面坐着好多人。 B 同修走过去没说几句，3本资料都送完了。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，同修们都鼓励我说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，所以我每天都有进步，收获不小。有一次去集上讲真相，碰到一个男的，我过去送他资料，说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，里面都是让人做好人，真诚善良忍让的故事，得到是福分，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疫情灾难来了平安健康。他说好，接过资料高兴地答应三退，还说谢谢。不几天还是在集上又碰到这个男的，这次是和他妻子一起来的，我忘了给他讲过真相，就又给他讲真相送资料。他说上次你给过我了，我一下想起来了。我说谢谢你告诉我，大哥你三退平安了，我也给大姐讲讲行吗？他挥手说去吧。我走过去说，大姐你好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听说过。我说那你上学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，入过党吗？ 他说没入过党，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团。我说现在疫情又起来了，上天救好人，咱们得平安。他马上说好，我退。我说你长得多好看呐，就给你起个美丽当化名，再加上你的姓。他笑着说好，谢谢，然后高兴地走了。还有一次也是在集上碰到一个走路都很费劲儿的女人，拎着一袋东西，侧着身子一拐一拐地走，眼睛通红。我上前送她资料，她摆手不要，给她讲真相她也不听。我就问她你是什么病呀，她说我一身病。我说妹子，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让你身体受益的。她还有点不爱听，我就在她耳边反复说了好几遍。她用渴望的眼神瞅着我，我说不信你试试，不好也没受啥损失，好了再受益。我连续说了好几遍，也是真心打动了她。她说好，谢谢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到了下一个集，我又看到她走路不费劲儿了，眼睛也不那么红了。没来得及打招呼，她就过去了。等到再下一个集，她又来了。我上前跟她搭话，你身体好了？她说好了，我还住好几天院呢。我说别看你住院，那是你相信大法好，是我师父管你了，你才好的。他马上说谢谢。我说你谢谢我们师父吧。他又说谢谢。之后每个集我都能看到他，我俩像老熟人一样的打招呼。我叮嘱他别忘了念，他说好。现在他跟正常人一样了，他看到我总是高兴地说谢谢谢谢。在讲真相送资料的过程中，真相云游似的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，有明白真相的世人要帮我发资料的，有一个做买卖的要了资料说来人我就送一本，还有的说我看了你们的真相里面说的太好了，我就愿意看这个。也有不退的，我也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会受益。有人说健康就好，谢谢你们。还有不停摆手不要的，有谩骂撵我滚的，有要举报的，还有的说谁给我开工资我就信谁，你们给开工资吗？不管是人说啥，我们都不动心，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告诉他们生命是自己的，命没了啥都不是自己的。再说共产党，他不种地不开工厂，他哪来的钱？是我们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在养活着他们。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的，所以告诉你们一定要珍惜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都不灰心，继续讲，不受任何干扰，听师父的话，救度有缘人，每天都有收获。最多每天就十四五个人，最少是三四个人。我真切地看到了生命得救后的感动和喜悦，体会到了生命都在等大法啊。觉醒得救的世人都说谢谢你们，我告诉他们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你。在这个学法小组，我看到了差距，找到了不足。在与同修配合救人的路上，我们比学比修，勇猛精进，兑现着我们的誓约。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与我同舟共济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害怕到坦然面对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6日。 1996年，我在亲戚家看到了大法书。1997年春天，我找到了家附近的一个练功点，同修们教我练功动作，我才正式走进法轮大法修炼。每天早上，我和同修们一起练功，晚上一起学法，身心融入在大法中，每天过得充实快乐。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不放弃修炼。随着对法理认识上的提高，我从不知所措到力所能及地做着救人的事。师父的一篇篇讲法，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。随着正法的向前推进，同修们陆续走出来，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。2017年，邪恶非法抄家，抄走了家中现金、丈夫工作使用的电脑等物品，并将我和在我家一起学法的同修绑架，定好去南方会亲家的事，也让邪恶搅黄了。巨大的压力使我丈夫病情加重后离世，迫害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，我始终不敢走出来。2023年的一天，同修和我学完法要出去发真相台历，我想同修一个人拿台历发还是有一定危险的，我帮他发正念吧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和同修配合发真相台历，讲真相。在迫害的环境下，我每天都不敢懈怠，出门之前都是大量背法充实自己，我也变得精进起来。我明确了来世的目的是带领众生返回真正的家园，把常人中的事情看得越来越淡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一天一天走了过来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在路边给一位大姐讲真相，她对我们双手合十，行佛家礼，很认同，很感谢。我们很受触动，众生真的盼救度。有的人善意地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，有的人给真相资料时，他们很紧张，并快速地收好。中共邪党对民众的迫害、洗脑，更增强了我们救人的决心。有了救度众生这一念，我每天和同修搭伴坐车去不同的地方，走街串巷，向世人讲真相，传递福音，希望他们明真相，躲过大劫。我们发放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 U 盘、明慧期刊，帮他们做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成祥。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有接受的，有不接受的，有感谢的，有要举报的，都在磨练我们的心性。一天，我和同修刚给一个人讲完真相，送他真相资料时，看到对面有两人对我们指指点点，说着什么。我们走了一段路，他们还在那指着我们。我的怕心呼一下又起来了，负面思维不断涌上来，心砰砰的跳，想坐车赶紧离开。同修没同意，突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，师父就在弟子们身边。我们绕到另一面继续讲真相，只要心里稳，不动心，就能解体邪恶。还是在那个市场，我给一个男子真相资料，劝三退。他说，我还是党员呢，这资料送到派出所就是证据。我没有被他带动，笑着说，大哥，我再送你一个 U 盘，这里的内容更精彩。他的面容戏剧性的发生了变化，高兴的接过去了。我没有随着他说的而动心，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两位大姨走过来，就笑盈盈的送他们平安挂坠。其中一位大姨说，我家里有。另一位大姨变了脸，大声说，共产党给你们开资，你还发这个，太不像话了，年龄不大还整这个。我一看他听不进去我讲的， 只好遗憾地离开，边走边发正念。我查找自己，哪里有漏呢？通过学法，我找到了自己有一颗不善的心。前几天，大姑姐跟我借钱，我虽然借了，但利益心放不下，在心里总是翻腾。弟弟也说，别指望他还了。我对大姑姐产生了怨，为什么跟我借呢？我为什么不加思考的就借了？我太多的人心不去，救人效果就不好，不善的心让邪恶钻了空子。与同修配合的好，真相讲的就顺利，大多数每天都能劝退实际人，人心多效果就不好。一次我没修去的人心，对另一个同修有了看法，认为同修做事不在法上，看到的都是同修不足的一面，怨恨心不自觉地出来了，我也没有察觉。在一个菜市场的道边时，过来一位50多岁左右的大姐，我上前搭话，大姐，送你一个平安挂坠。她接过去了，拿着挂坠说，你是哪个社区的，讲到我这儿来了。掏出手机，准备打举报电话。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有点懵。我说，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，这样做对你不好。并转身快速离去，边走边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。我查找自己，是自己怨恨同修的心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回到家中，我盘坐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怨恨心。每当我心情不好，感觉自己要崩溃时，我就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看到慈悲的师父，听着师父给学员解答疑问，我的心释然了。法在不断地归正着我，随着我每天背法、抄法，法理在一层层展现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众生，没有什么观念，讲真相就很顺利。一天走在路边，看到走过来一位50-60岁左右的男子，当时也没有注意到他穿着警服裤子。我上前搭话，大哥，送你一个福宝宝大法台历。他接受了，说，我是这边派出所的，你们不是这儿的吧？我从来没看到过你们。我们单位有一个协警因练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了。我说，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是佛家功。大哥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欺骗民众，诽谤佛法，遭天谴了。大哥，你是党员吧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，退出党团队组织，废除曾经为他献身的毒誓，做中华儿女，不做马列子孙。他说，行，并愉快地和我们道别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车站旁等另一个同修，迎面走过来一个高大的男子。我上前搭话，大哥，送你一个平安挂坠。他停下了脚步，友好地看着我们。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短袖背心上面印着寻特警。我和同修很坦然地和他讲真相。他说，知道，翻墙看到的。我说，现在中共高官换器官，中学生、大学生失踪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，天理难容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红传全世界，教人修心向善。我们说的他都听进去了。我说，顺天意，退出党团队，废除毒誓，希望你们全家都能幸福平安。他说自己是党员，同意退出。他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 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从开始的害怕到现在的坦然面对，都是大法指引我走在神的路上，从尘世中超脱了出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病业磨难的一点修炼体会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。病业关或病业磨难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种修炼状态，在过病业关中有过得好的，有过得不好的，有在病业关中徘徊几年的，也有在病业关中丢掉肉身提前走的。那么怎样才能过好病业关呢？我的认识就是，只要坚定正念，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好的病业关。自己有幸喜得法轮大法以来，也过了多次病业关，前几次基本上都是几天就过去了，既没有影响做三件事，也没有影响上班。而最近一次病业关过的时间长，病业状态重，影响大。走过来后向亲人朋友证实了大法，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。一，这次病业关的表现，时间长，状态重。最近有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感觉身体胸部剧痛，像刀割似的，疼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一晚上发作了三次。第二天疼痛虽然有所减轻，但又开始出现频繁的咳嗽、卡痰卡血的症状，头不能挨枕头休息，只要头一挨枕头，血痰便会立即堵住喉咙，憋得喘不过气来，造成一天24小时不能正常休息，只能坐在沙发上。同时又出现了好多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饥饿的状态，吃到嘴里的所有东西都感觉是苦的。就这样持续了近40天，我的身体消瘦了一大截，整个脸部都脱了相。二，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正确对待家人的关怀。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卧病在床的老母亲，星期天丈夫和孩子来了，看到已经脱了形的我，说什么也要强拉我上医院看病。我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，我这是过病业关，是师父在给我消业，是一件好事，不是病，不用上医院。他们反问，你前几次都是几天就过去了，这次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脸色都成黄的了，人都脱相了，怎么还没有好？不行，你必须去医院，不然把你耽搁了咋办？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道，病业关有大有小，前几次那是业力小，这次是业力大，自然时间要长些，症状要重些。至于说耽搁不耽搁什么的，其实人刚一生下来，他的一生就已经安排好了，到什么时候该有什么病、什么难就该有的。我如果是一个常人，那可能就耽误了，但是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父已经给我重新安排了我的人生道路，也就是一条修炼的路，把有病的根本因素已经取走了，只留了一点必须还要自己承受的业力，也就是难，也就是痛苦，在常人来看就是病，其实它是用来考验自己悟性的，用它来转化成德而长功的，到修成圆满的前一刻都存在着这样的关。你看我这些天没有上医院，症状不但没有加重，反而越来越轻。
反正是不管家人怎样劝说，自己在法理上非常清楚我该怎么做，就是不去医院，闯过了家人让我去医院这一关。三，坚持学法练功不间断，闯难关。在过病业关中，往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，身体容易犯困，容易放松学法练功。而我的体会是，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学法练功，有师父的法力在帮助我们闯关。我在过关中因为频繁的卡痰卡血咳嗽，不但白天不能休息，就是晚上坐在沙发上也连续休息不到20分钟。自己遭受痛苦且不说，看到家人们白天劳累了一天，都到了晚上后半夜，却因为自己的咳嗽造成不能安然入睡，自己打心底觉得有愧，觉得对不住家人们。怎么打发这后半夜的时光呢？思来想去，还是盘腿听师父的讲法吧。说来神奇，只要一盘腿听师父的讲法，身体的一切痛苦立刻消失了，既不咳嗽也不难受，并且感到一身轻。练功也是一样，练着练着身体就轻松了。就这样，在近40天的过关中，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10分，我都是在听师父的讲法练功八正念中度过的，也就是在师父的法力中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自己顺利地闯过了这次病业关。四，过关后身心得到净化，向家人朋友更好地证实大法。我这次过病业关后，身体比以前更轻松了，更精神了，双盘从1个小时直接轻松地上升到1个半小时，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心。知道我过关的家人、亲戚朋友、同事、熟人等，都对大法的美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这个闯关过程起到了很好的证实法的效果。通过多次的过病业关，我对过病业关的认识就是，只要坚定正念，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好的病业关。以上是自己对过病业关的一点粗浅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